自己梦想，他可以让自己的梦想一直来激发他，也要继续超越我现在所看见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生命当中也常常遇到有一些人是失败的。失败的话，其实就是他们在往前走的这个旅程里面稍微有一点挫折，他们就停顿；稍微有一点失败的话，他们就觉得的话，他们没有盼望，以致他们没办法持之以恒地朝着那生命当中起初的这个目标继续再往前走。我们生命当中的梦想能够有一天能够成真，不单单只是说我们生命呢只是为你今天而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为今天这个现在而活的话，我们生命里真的没办法走到哪里去。你在生命当中，你要从你现在的地位上，你稍微要有一点看见，你所看见的会带领你继续再往前走。你需要有一点的想到，你需要想象你前面那个道路到底是如何。我在说生命当中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当然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去想到坏事你需要努力的在你生命一些所当做的这些事情上面正面积极的求主帮助你更深的有一个突破。你的梦想曾经在你脑海里头一闪而过，但是这一闪而过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你是被这一闪而过的梦想所激发起来，让你生命当中热情起来，还是说这一闪而过的念头让你说不可能？今天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有软弱的，对不对？有些时候的话，从你的软弱时候甚至脑海里头会飘过神要医治我们，但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常常说哦，不可能，对不对？一闪而过的这样的一个看见，你能不能把它抓住？这就第二件事情。你不单单需要有梦想，你需要把你所梦想你所看到的这个梦想你要把它抓住。美梦要成真的话，最终你在你人生所领受的在大而难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梦想当中，你需要把它抓住。今天弟兄姐妹，在跟随神的这段旅程当中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旅程。我不问大家同意不同意哈？从我信主到现在的话，我真的非常的相信神是让我能够梦想成真的神。阿们。我的梦想是从神而来，而是耶和华的热心他必要成就这事。今天弟兄姐妹啊，我们下礼拜英文事工要开始，但是从一开始的话并不单单只是说我们过往这一个月里头好像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事工。今天弟兄姐妹们，生命而要流到万古万民，这是十年前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的话，神就把这样的一个梦想把这样一个看见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这些年走过来的话，我们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样可以成就这样的事情，但是从三月份开始，神把一扇又一扇的门一直敞开，让我们真的看到神果真在我们当中开始正在做新的事情。这个梦想从你上方一闪而过的时候，这十年下来多少时候我都说神啊，不可能，对不对？你看我说英文就知道了。好，你 possible， 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有独立的英文的崇拜。Mission impossible， 多少的时候你想到就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既然这个意向是出于神的，我们还是放在心里反复思想。虽然有很多的疑惑，虽然有很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胆怯，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是让我们梦想成真的神。但有一个关键，你不单单是要想到，你一定要把这个意向要抓住在你生命当中，让它成为有荣耀的一个盼望。生命当中你需要抓住意向。当马丁路德金在那一年，他在美国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的话，这个梦想可以带来整个社会国家一个巨大的改变。请问你有梦想吗？问问左右，请问你有梦想吗？阿们。每个人的梦想到现在你还能够抓住你的梦想吗？那你在神给你这个梦想当中，你继续勇敢的去超越。你不单单是要想到，不单单是要抓住，更重要，你抓住梦想当中的话，你需要努力的去实践。有一段时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都是一个预备等候的这个过程。但最重要的是时机到的时候的话，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没有？把这样一个机会你把它抓住。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机会一下子就过去了，机会永远为那些预备好的人所预备。跟主耶稣说，机会永远为那些预备好的人所预备。今天就你预备好了吗？ 机会就在你的漫长的等待当中，可能就一下子就出现了。你一抓住，神迹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要发生。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你不单单要想到，不单单抓住，你不单单要实践，更重要的话，你一定要努力。跟主说，你要常常努力。阿们。真的，在这样一个进程当中的话，目标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有荣耀的盼望。我们要努力的往前，一同往前走。最后一步，你要在神赐给你的那个时候，要凭信心把它领受在你的生命里面。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获得那个目标就在你面前，已经唾手可得了，已经触手可及了，就在你面前。你一定要把它给抓住，要把它给努力的实践出来，而且要把它给实现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再花一段的时间，我们一同来思想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说，我前面是有个目标的，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请问在你生命当中，你有那个看见吗？请问在生命当中，你现在正在违背你所看见的吗？还是说你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生命在我们里头的话，要不断的往前突破。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不断的去得着。但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一同来寻求。第一件事情的话，你要检视你人生的方向。跟主说，你要检视你的方向。阿们。弟兄姐妹们，有些人会想到，对不对？有些人的话会抓住，有些人也在实践，有些人很努力。但弟兄姐妹，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你有没有常常的去检视一下，你到底你的方向对不对？今天如果你的目标是去 Montreal， 对不对？你417的话，你从乌座上来的话，你应该往东走，对不对？弟兄姐妹们，那如果你很努力的走，你很积极的走，很坚持的走，但你一上 highway 的时候就往西了，你很努力的往前跑，跑到多伦多的时候说，诶，这不是我认识里头的蒙特利尔啊！哎，什么时候蒙特利尔变了？蒙特利尔没变，是你走错了。跟主说，是你走错了。方向是非常的重要。今天弟兄姐妹，你的看见会决定你是否能得着。今天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跟每个人生都是有个目标的，但更重要的是，你不要跑错方向了。阿们。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这个意象的产生，你一定要得胜的时候的话，你首先要常常检视自己的方向，对不对？也许你起初跑错方向了，但你一上416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大概有点走错了。走错了没关系啊，那就没关系，对不对？你随时可以调整，你要么往回头，要么你就走到401，对不对？401你还有一个选择，对不对？还是可以往东，还可以往西，对不对？你还可以继续调整。跟主说，你要不断的调整。阿们。检视方向不是坐在那边，哎呀，我方向错了，你就坐在那边哀叹啊，就在那边就痛苦啊，就说，哎呀，我这不行，那个不行。今天弟兄姐妹们，既然我们检测，既然我们检查我们的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随时预备好自己，我是可以被调整的。跟主耶稣说，我是可以被调整的。阿们。在保罗人生的旅程当中，他也经历了神给他的调整啊。这一生当中，神从起初从母腹当中就已经拣选他要做那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但是在他人生的上半场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你觉得他方向对吗？看上去对，但好像有点问题，对不对？对是什么？他在律法上面非常的忠心，对不对？他在生活当中实践上面也非常的努力，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不知不觉当中的话，他人生的方向开始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他开始要靠守律法开始来得救，而不是完完全是依靠神来得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走上了与神为敌的，甚至是逼迫神的，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保罗在他生命当中呢，以前他叫扫罗，对不对？所以在他以前的生命当中，他从来不觉得他的方向有错，他从来不觉得他是与神为敌的。换句话说，他都很努力的在服侍神呢，对不对？所以在大马色的路上，当那个复活的耶稣显现在他生命当中的时候的话，耶稣问他一些问题，哇，我看那个问题的话，让那个扫罗心里都非常的难受啊。他说，主啊，我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变成冤枉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需要常常来检视，那你的意思到底是啥？主的意思是这样，那你的意思，你说你不是这个意思，主说是这个意思，那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主遇到他的时候的话，就说：“哎呀，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踢刺我？”意思的话就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前面这三十多年的日子，他努力的生活，努力的活出了律法的教导，他也尽力为着他所侍奉这个律法在服侍，所以他需要逼迫基督徒嘛，对不对？他觉得这些基督徒离经叛道，觉得这些基督徒的话不守戒律，对不对？所以他们要把他抓起来进入公会里头，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服侍神。结果的话到一个地步，耶稣说，你为什么踢刺我？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人生的方向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也许你就已经偏离了那起初的看见，起初的意向。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我需要起来来调整。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去调整。第一个，你要看清楚你自己的现状到底是什么，从你的现状里头开始明白，哦，原来我的本相是这样。但是除非我们遇到了神，就像扫罗没有遇见神之前的话，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好，对不对？他觉得自己非常的热心，他也觉得自己非常的成功，对不对？三十岁，哇，已经进公会了。有多少人能够，就是他一个人。但那个世代中就他一个人，这么年轻的话，已经成为老头子聚集的一些地方。哎，他已经在公会里面了，德高望重。德高望重是啥意思？你年纪应该很大了，才会德高望重嘛，对不对？今天你说我张凯德高望重，我也不敢当，对不对？因为我真的非常年轻，大家好同意吗？我很年轻嘛，对不对？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有人说你德高望重的话，哇，你想想啊，扫罗在三十多岁，人家说他德高望重，哎，进公会了。今天这个，你看这样的一个人，这么热心服侍神的人，居然耶稣说你在逼迫我，哎，今天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的话，我们觉得人是在被我们逼迫的？我们通常不会嘛，对不对？父母亲啊，你看孩子听说不要管我，对不对？哈，哎啊，父母亲啊，我们常常听到孩子说这样，不要管我，对不对？哈，我都是为你好，对不对？哈，今天听到姐妹，哎，说我们的热心有没有成为别人的那个觉得是逼迫的？今天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可能需要起来的看见你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从你的现状，圣灵在这样的一个感动里头的话，我的本相能从这个现象当中浮现出来。我们是否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所做的事情我要往哪里去？我们自己想完成的事情是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完成的事跟我们所想成为的人风马牛不相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在生命成长旅程上常常遇到的事情？今天就你要看清楚自己的现状，你需要再从神的眼光当中再次来看清楚我的命定到底是什么。真正我们人生的我自己的这样一个本相，来自于神在永恒当中对我的一个设计，对我的这样一个命定。他把我的人生要带到一个荣耀的那个光中，至少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这个意象。你需要看清楚了，看清楚之后的话，从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意象当中，你要看清楚，神既然要让你达到那里，请问神给你有什么资源？换句话，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话，你的潜能到底在哪里？你有没有可能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潜能再次发挥出来？换句话说，你生命当中充满了那无限的可能。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人说，哦，我生病了，我再也不能够怎么样。弟兄姐妹们，生病之后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就是你的事业失败之后，很多人就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一个事业的失败，你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你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请问你的潜能发挥出来没有？从你生命走到现在，爱因斯坦，对不对？这么聪明的人，他大脑里头那个潜能啊，人家那个科学家研究只用了20%，爱因斯坦都用只用20%，请问你用多少？我们只用10%，我们普通人，对不对？ 个普通人一般就是用百分之十，你有充满了那无限的潜能，神相信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处境当中的话，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你仍然是凡事都能够做。不管你的环境如何，总要无论是生是死，总要让基督在我生命当中可以照常显大。换句话说，你要看见啥？你要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圣洁的神正住在我的里面。今天就有我生命当中，对不对？藏污纳垢，对不对？我生命当中，这个身体有问题了，或者情绪有问题了，就我的里头充满了污秽，对不对？充满了问题。但你不要忘记了，不是我们单单一个人住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是神住在我的里面，圣洁的神住在我的里面，医治的事情要发生，荣耀的事情发生，释放生命潜能被释放的事情要不断的发生出来。所以你一定要看见神，然后你要看见自己，我们自己需要降服在这位圣洁的神的手中。以前是靠自己，我现在可以选择靠神。今天我们走到如今的地步，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因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里头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祝福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再一次不但看见神，不但看见自己，你要看见你周围的人。我周围的人不是让我生命当中难受的，神让我放在周围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可以成为一个帮助者的。你要看到我周围的每一个人，他怎么样帮助我在认识神的事情上面可以多而又多。哎，有些说神啊，怎么可能嘛？看到那个人对我的这个样子，天天让我找苦吃，我天天啊，我这个身体都是被欺出来的啊！我这个事情都是因为是他，对不对？今天听众们，我们常常就哎呀，周围都是催我命的、埋我命的啊！这个东西，你天天生啊生啊，你这个在叫，你有没有忘记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如果不是这些人正在逼迫我们，我们怎么可能起来寻求神嘛？阿门。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你所遇到的任何的问题，都是回逼我们回到神面前的不二的法则。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我们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神的，就是有软弱的时候，我才想到神。但弟兄姐妹们，所以你要为所有逼迫你的人感恩，阿们，哈利路亚。真的，你所有现在的环境，万事是互相效力，一定是叫爱神人可以得益处。你怎么看别人很重要。那你在看神、看自己、看别人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其实神正在改变我们？阿们。神正在透过环境，也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正在改变我们，目的是要让我们每个人要成为神迹的器皿。所以意象在我们生命当中要鼓励我们随时放弃你现有所拥有的这一切，无论是成功也好，无论是失败也好，我的神喜乐也好，或者很痛苦也好，不要让你现在的环境拦住你继续去追求神在你生命当中更大的一个祝福。阿们。换句话说，每个人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我随时愿意放弃，对不对？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向，我这一生的话一直的向那个标杆可以往前走。今天弟兄姐妹们，请问你生命当中，你觉得你觉得现在我先享受一下啊，然后我再努力好呢，还是我先努力一下我再享受好？请问你的选择是啥？有两种的人生。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先享受一下。今天弟兄姐妹们，保罗的话，他既享受，但他更重要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在前面。我现在的享受不要成为我经历神更大祝福的那个拦阻，所以他愿意放下。换句话，所有的事情都回到这个目标里面，我要检视我生命当中我所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需要不断的努力检视目标，这是第一步，得胜的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在你目标确定的时候的话，求助你让你能够坚固你的信心，在你所选择的方向上面你可以坚定的继续往前走。当保罗领受那个目标之后的话，并不是说他人生一点问题都没有，在他的人生的经历里头的话，他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的一个挑战，但是在意象当中，保罗既遇见主之后的话，他可以选择停下， 他忙乱的脚步。当主对他说，好了，保罗，你注视自己已经太久了，现在应该起来去关注一下别人吧。今天经过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一直很坚持自己所定的这个目标的时候，有些时候的话你就会目标就抓住了，但是你慢慢的就看到，哎呀，就是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但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忘记一件事情，神给你那个目标，他最终那个目的到底是啥。所以那天的话，当保罗遇见神之后的话，保罗说，主啊，你是谁，对不对？第一个问题他需要先认识神。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应该做什么。这并不是代表保罗没有做事情，保罗很努力的正在做事情，但是当他遇到神之后的话，他目标开始来调整，同时他知道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既然神要让他改变那新的这条道路的话，肯定是充满了各样的挑战。那各样的挑战怎么来应对？神说，你需要坚固你的信心，你需要明白你现在所要走的方向不是再是你自己的选择，是神开始催逼你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所以你现在需要站起来，对不对？所以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八节里面讲到，所以你起来站着。他说，我特意向你来显现，你往前走的这种过程里头的话，不要单单只是在靠自己了，你是因着你被差遣，你可以继续再往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异象的时候的话，不单单是看到关于自己的，更重要你要看到神怎么样透过你，透过拣选你，可以成为祝福万国万民的人。当保罗他接受这个差遣的时候，我相信这异象不单单改变了他的一生，神给他这个异象改变他所接触的所有人，甚至到现在仍然在改变着我们。所以神一定要让我们的眼光一定要扩张。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只是求自己的事，神一定可以祝福你的，没问题，但是我们所得的一定就非常的有限。但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你起来开始让神来扩张你的那个人生的疆界，让你的眼目更加的扩张的话，神在你前面所行的这道路上面，他不单单是要祝福你，他也要使用你祝福许多的人。所以保罗的话，在这往前走的旅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在他实现异象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挑战，但每一个挑战他一遇到的时候的话，他就回到这个异象里面，因为他知道不单单是他自己，也是神一次又一次的帮助他度过了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难处。所以当他往前走的时候，我觉得异象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回到神的恩典当中，好好的我们来问，我们现在正在做啥？从你现在所做的，你那个目标要带领到往哪里去？你要在这所行的道路上面，你正在要得着什么？有一次呢，有人问那个 Helen Keller，Helen Keller 是那个盲人的哈，就是叫这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盲人的一个励志的哈，就是鼓励的一个人物。有人问他，有什么比双目失明更加可怕的？如果我们双目失明的，请问可怕吗？真的很可怕。我今天稍微的话，这个近视一下的话，我就觉得非常的不方便哈。真的，这个东西一脱下眼镜，就两眼一片茫然，啥都看不见。啊，年纪大了，开始有老花这些东西的话，看啥都是花的。你就觉得眼睛不方便的话，确实很多时候人生是很不方便的。还有比双目失明更加可怕的事情吗？对不对？有人就去问 Helen Keller， 他说有没有比这个失明更加可怕的事？Helen Keller 不加思索的就回答，有视觉没有目标，这是人生最可怕的。听弟兄姐妹们，哎，这不是说我们很多人吗？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视觉啊，但请问你的目标明确吗？在 Helen Keller 看来，在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看来，有视觉没目标比双目失明是更可怕的事。所以换句话说，意向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任何问题只要你没有目标，就可能成为生命当中那个难题，但任何问题只要你有目标，就可以成为你成功的一个助力。阿们。人生遇到问题就是让我们能够解决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遇到问题你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 千万不要说神啊，我起初我不想遇到这些问题的，听听我姐妹们，但神常常问你起初你想得到啥，对不对？你就回到你起初想要的，再来思想这个问题。你解决问题之后的话，你所得到的远超过你自己所求所想的。今天弟兄姐妹，为了让问题不成为你人生当中的难题，你在你生命当中你一定要有一些的看见。为的这样一个看见，你可以勇敢的继续往前来奔走。这个所谓当你继续在往前走的时候，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地，那个实际啊，就在你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显明出来。今天荣耀的教会在每个人生命当中你所盼望的，但请问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真的盼望神的荣耀从我生命当中可以流露出来吗？只要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终究会看见我们自己所盼望的，因为那是所盼望之事的一个实地，一个很实在的东西，那个 substance， 那个物质的一个东西，是在你盼望所有盼望里头的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存在。跟主耶稣说，你所盼望的是一个确实的存在。阿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地，你需要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要兼顾你的信心，而且你不但要检视目标，你不但你要兼顾你的信心，更重要，在这个旅程当中你一定要不断向左向右，要不断的拓展。跟主耶稣说，你要不断的拓展。阿们。保罗当他说我不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他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而已。从他在大马色路上他领受这样的意象开始，他的一生充满的不断扩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进程。今天弟兄姐妹们，他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阿们。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冲劲有创劲的一个人。所以当你生命当中要不断的得胜的话，你不但要检视你的目标，你不但要兼顾你的信心，在往前走的过程你要持守着起初的信心，更重要你要求神给你有创意。阿们。在你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充满的创意，不断的起来拓展，拓展那新的机会，让你生命当中的潜能因着你愿意顺服神成为你生命当中有荣耀的一个见证。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每次保罗他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哎，我们后人我们读他的这些话语就是那么一句话，对不对？但如果你仔细思想这一生的话，充满了许多神迹跟奇事。有梦想的人并不单单只是一个梦想家而已，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做家，对不对？啊，什么家什么家，什么改革家发明家，梦想家。今天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家？这世界上有很多成千上万的这些所谓的梦想家，但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怀揣那个梦想。有梦想的人是在他生命当中孕育着，他怀揣这样神给他的一个感动，就像保罗一样，所以他无论站在哪里，对不对？他站在亚基帕王面前，他可以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他这一生是被这意象推动的一个结果，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他把自己顺服在这个意象上面，他让这个意象不断的推逼他，让他在追求梦想这个旅程当中他可以看到这个梦想的实现，因此他可以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满足。请问今天弟兄姐妹，你人生走到现在你觉得很满足的举一下手。那大部分人呢还不大满足哈，满足不大满足那怎么办呢？请问你素来所盼望的今天还在你的生命当中吗？因着你现在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你就不再盼望了吗？你就绝望了吗？你就觉得你走不下去了吗？你就觉得中途你要放下了吗？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不断去拓展新的一个机会。你在人生在登高的旅程当中，也许你只是刚刚起步，也许你走到半山腰，也许你快走到山顶，但你还没有到山顶之前的话，你千万不要随便的放弃。当中有一些人很喜欢爬山的、登山的，有没有？登山最重要的是啥？你千万不要忘记那个目的地，对不对？ 人生你往上你爬山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的话会让你不知不觉想停下来，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爬到一半你就想停下来的，累呀、啊，然后玩的时候有各样的环境啊，你就觉得你走不下去了，对不对？在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在山上的，在阿尔卑斯山山上的话，啊，它这个登高，很多人都喜欢去爬那个阿尔卑斯山哈。在这半山腰的话，有一个好的、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登山者呢，啊，就在登山这个半山腰走到那里了，就很喜欢就停下来，啊，就在那边喝一杯热咖啡啊。啊，补充一点小点啊，对不对？然后希望的话补充体力之后，希望然后我们继续可以登高。当然有就是那个老板哈、啊，就是就有一次，那、啊、就很有意思的哈、啊。他说，就他的观察哈、啊，他说有一些人的话，啊，就爬到半山腰，然后就在这样一个温暖的环境里头，一杯热咖啡在手。然后一些小甜点呐、啊，然后叫周围的朋友又在一起，然后就玩了，就去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哎呀，算了，我们现在再继续休息吧。啊，如果你们想去的，继续往前。所以从中午休息开始，那一直到下午三四点开始要关门的时候的话，那些人坐在刚开始是很狭义的哈，很惬意的哈，啊，就在那边的享受的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环境哈。然后这样一个环啊，这个一个补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慢慢的，快到四点快关门的时候，当这些人的话，在遥望着那山顶，啊，那个遥远的那个山顶，看到那些同伴哈、啊，有些时候上去的时候会什么小旗呀、啊、这些东西的话，就在半山腰再看到那个山顶的时候，忽然间，大部分人哈、啊，在这个环境下面的话，会有一个无声的叹息。就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来的话是为了登山顶的，就在半山腰，因着这样一个好的环境，我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满足一下，我们忘了那起初的目标，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中途休息站，我们就在生命当中这个旅程可能就打了一个句号。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这样说？在不断拓展的旅程里头，也许我们很多人觉得，哎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现在差不多啊，我赶快修整一下，修整一下就好，修整啊，修整一下，我还会继续往目标再继续努力的。我们常常就这样安慰自己，对不对？我们常常就这样告诉自己，结果一休息的时候的话，我们慢慢就不想再往前了。求神帮助我们，你要继续得胜吗？你要继续经历神给的恩典吗？我们要常常检视你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今天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只是在半山腰休息的，我的目的地是在山顶，我还要继续往前。今天弟兄姐妹们，能够让自己的梦想拦腰斩断的，不是环境，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选择。你是否已经停顿了一阵子，好长的一段时间？也许你现在你觉得半山腰休息也不错啊，对不对？至少比在山脚下看看得远，看得多，看得丰富，我已经得着了一些，也不错了。但请问你们再往山头看一下，多少时候有个很深的一个叹息，有这样一个很深的一个不满足感，也许仍然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就在你现在的问题的里面重新回到起初，你起初的那个梦想是啥。在你人生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可能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失去了，但是愿神帮助我们，让这个起初的这个意向再次在我们生命当中燃起那样的一个动力。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我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向，我这辈子我决定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还不晚，跟主耶稣说，从现在开始还不晚，阿们。我从现在开始我要继续再往前再努力。今天弟兄姐妹们，圣经里头所有告诉我们的圣经的伟人，他们所有的人生的经历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意向非常明确的。摩西他80岁的时候的话， 他回到四十岁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感动，他还是想把他的亲人从埃及地这样一个环境里头给救出来。所以他八十岁的时候的话，神还可以使用他，让他把以色列从埃及地可以带出来。加勒他在八十五岁的时候的话，他仍然可以向约书亚说，给我那三地。我四十岁的时候的话，我怎么样可以征战，我到如今我仍然要向着这个目标，神所起初给我那个意象，我需要起来来征战。不单单是圣经上给我们的这些我们熟悉的这些圣经的人物，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多少的信徒他们跟随耶稣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他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在他生命当中。我觉得年纪或者你身体的状态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现在吃肯德基，对不对？你要肯德基的创办人，肯德基的创办人，他创立肯德基的品牌的时候，请问你知道他多大了吗？人家七十岁开始创业，他七十岁才开始创立肯德基这个品牌。大家我们现在所用的，那个复印机哈，这个影印机，大家都用得很习惯，很方便吗？你知道这谁那个是谁发明的吗？啊，爱迪生发明的。爱迪生这一生当中，他都不断的哈，就是这样的都创造这些发明这些新的这些用具。你知道他多少岁？他发明这样一个影印机。爱迪生是八十五岁的时候发明这样一个影印机。请问你传福音的，你传福音哈，你觉得你传福音可以传到几岁？牧师我从来不退休的，我一定要传福音传到了啊！哎，因为我前面很多的目标。你觉得你传福音可以传到几岁？我给大家挑战一下哈，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叫约翰卫斯理，对不对？他的带来整个这个威尔斯的就是这个大复兴，英国的这样一个大复兴。他八十五岁的时候的话，仍然可以骑着马，当时是骑马，因为没有汽车，对不对？我们现在还可以开着汽车。八十五岁的时候仍然可以骑马到处可以去传福音。今天听到姐妹，所以你要活到老要传到老，跟主说你活到老要传到老，阿们，没有退休的。今天听到姐妹们，不断拓展这福音的使命，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为一个有荣耀的盼望，要不断为神我起来去实现。永远不要因为一个的目标实现你就满足了，因为你生命当中有个更深更根本的一个目标，就是你活着就是要来荣耀神。阿们。这是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一个有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根本的一个目标。我们活着就是要荣耀神。阿们。跟主说你活着就是要荣耀神。阿们。所以从这个目标一开始的话，你生命当中可以有无限的潜能。阿们。今天弟兄姐妹，无论你的痛苦有多大，无论你的问题有多深，神有荣耀的盼望是可以带领我们上高山，我们下入深海，走到哪里，无论你的环境怎么样，我日子如何，我力量一定是如何。所以上一次我在沃特鲁服侍的时候，他们教会的话带着这个好好过好好的过这首诗歌，哎呀，我这一听的话我就觉得非常的喜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日子真的很不错的，但为什么就不能够好好过呢？哎，请问呢，我们每个人都痛苦的不得了，我就不知道，哎呀，我觉得好好过这个歌词真是太好了。阿们，大家同意吗？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好好的过日子，跟主说你要好好的过日子。阿们。有荣耀的盼望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但是这好好过怎么办？怎么可以好好过？我觉得这段日子我就一直都在思想，你怎么可以好好过？回到这生命当中根本的，你的意向是啥？要清楚你的意向。你的目标不明确的话，我们这一辈子肯定是随波逐流的。唯有你目标明确的话，生命当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阿们。你遇到什么样困难，你都不会觉得就把困难解决就好了嘛。阿们。不要让困难成为难题，困难能够成为难题是因为生命当中没有意向，没有那个目标。 只要你生命当中目标明确的话，困难只是一个祝福的开始。阿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真的不要让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个起初的意象轻易的就磨灭了。当亚历山大他胸怀全世界这意象的时候的话，他在许多的征战当中的话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不对？但在一下子失去这生命当中最根本这个意象的时候的话，一个酒精就可以把他给打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不单单是亚历山大，圣经当中很多的人，大卫王他在怀揣这意象的时候的话，他哥利亚可以战胜，对不对？这再难的日子他都可以过，一步步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这样的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命定当中。但一旦他意象失去的话，在那一天因为没有意象，所以他多睡了，贪睡了，睡过了，睡到太阳平息的时候，事情就出来了。意象的失去带来生命的堕落跟许多的问题。参孙当他在有意象的时候的话，他赢得了许多的征战，但他一向失去意象的时候的话，一个女人大力拉就可以把他给拉下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所罗门他在有意象的时候的话，他可以成为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一个国王，当他失去意象的时候的话，他没办法抵御外邦女子的那个情欲。扫罗在有意象的时候的话，可以把以色列人带领起来面对非利士人所有征战的时候的话，他可以把这些的外部的征战可以把它给消灭，可以成为保护百姓的一个英雄。但一旦他意象失去的时候的话，他只能够活在自己的嫉妒纷争嚷闹里面。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回到这起初的意象，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明白你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到底要得着什么。我真的为我们的教会我常常在祷告，我愿生命河我们不要失去那起初的意象，在神所托付建造那荣耀教会的就在那个旅程里面，我们要起来不断的开展，一方面我们检视目标，一方面坚固信心努力的往前，但同时我们要不断的向左向右，我们需要起来来开展。就像神怎么样用这个保罗的见证，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我真的甚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凡在我们生命河的群体里头，我们每个人到见神的那一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起来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让神的恩典帮助我，不但他祝福我解决我生命当中的问题，他让我成为神迹的一个见证，成为神迹的一个器皿，凡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因着我生命的改变，他们可以进入到那个祝福的里面。求神再次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常常检视我们生活的目标，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领受那从上头来的信心的这样一个盼望，坚守你的信心，努力的在信心的道路上面我们继续来努力往前，同时求神给我们向左向右不断扩展，寻找新的机会，让神在你新的环境里头一起来经历他的大能。好吧，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再次将听下来弟兄姐妹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我愿你继续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许多时候我们在生活的难处里头我们会有不明白，但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每个人单纯的选择起来来相信。我们要相信什么呢？我们要相信神你仍然是爱我的，神你仍然是帮助我的，神你仍然是与我同在的。哪怕是我现在我在所有的困难里头，我向左向右我真的是找不到一个出路，我仍然在漫漫的长夜里头，但主啊，因着这样一个信心，我要看见你仍然是帮助我的，陪伴我的，你要陪伴我走过人生这漫漫的长夜，让这样一个清晨的日光可以照在我坐在死荫中黑暗里的这样一个光景。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仍然愿意选择相信。我要相信什么？我相信神仍然爱我，你的爱要成为我坚强的理由，你的爱要赐给我有更大的勇气，我可以面对明天。主啊，求着你帮助我人生的每一步让我勇敢的走，人生的每一天我选择好好的过，让神的爱充满在我的生命当中， 因着你的陪伴，让我可以在冰冷的环境里头，我可以举目望天，我可以看到那个诚心也在我生命当中出现。愿你自己的爱光照我，愿你的爱充满我，愿你的爱在我生命当中激励我走出忧郁，走出我阴暗的角落，在你的爱里，在我等候那个盼望里面，你的荣耀成形在我的心中。主，我欢迎你在我生命当中做那更深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同站立好不好？用这首诗歌，用信心，我们把它唱出来。